在这个自性空上面呢，它是什么？它是同为一相啊，皆归法性。这个法性就是自性空了啊。那么同为一相，这一相就是无相，无自性相，空性相。这个呢，名为法性。这个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的自性就是啊，性空，空的自性。好，下面再举一个例子，如金刚在山顶渐渐穿下至金刚地际，道自性乃止。啊，我们对一切法的追究，从它的表象和合的这个地方啊去看它，这个现象是如此。往里头我们去分析，哦，它是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和合而成的这个样子，这些条件呢刹那刹那瞬间都在转变，哎，这个相可以有种种的变啊。可是往里头再追再追，追到最后，哎，追到它的本性一定是怎么样，从因缘来的，法属因缘，由因缘成就的，没有它自己本来的什么东西，没有水生水啊，没有火生火，一定由各种因缘条件而有水生而有火生，所以找它的自性没有，只有空性。因此往里头追，追到自性止。为什么止？同为一位，无相无性空性，都是这个如啊，每一法都一样，都是这个。所以呢他说找到自性乃止，大家平等如啊，一法到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哦，它的法性全部是空性啊，一法都是空性。就好像你在这个山上啊，你要找这个金刚啊，那么往下穿穿穿穿穿，哦，穿到了，哎，找到了啊，找到这个金刚的这个地际，金刚这一层啊，那么你挖挖挖挖到底了，再下去不是了，哎，到这里为止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探寻一法它的真实面，往里头找找找，找它的真面目，找到它的自性，找到它的法性的地方，哎，止了，哎，这个就是它的本来面目，依法啊，同一自性啊，相同的都是无自性，缘起性空。好，下面我们继续，他说诸法亦如是，智慧分别推求矣，啊，道如中，这个如就是空性啊。我们刚才讲三世平等名为如，三世平等在空性上平等啊，所以这个如呢就是空性啊。那么从如入自性，哎，你发现它缘起性空啊，缘起法没有自性，好，哦，没有自性，它自性空，这个地方啊就是如。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再往里头进入呢，那么就入涅槃了啊，能够到他的这一个依法自性涅槃的这个涅槃性里面去的啊，如本未生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好像是什么啊，从本以来没有依法升起呀， 啊在这个自性空里面从来不曾有依法升起，不曾有一个水生水火生火啊，都是什么，都是因缘，法属因缘，都是因缘条件啊。所以啊到这里呢啊，这个就是能够现证缘起性空啊，能够体证缘起性空。因此他说什么呢，如本未生灭诸细论啊，那么所有的细论在这个地方停灭了啊，这个无复过处啊，那么没有比这个啊更超过的啊，一切法的这真面目啊，这个就是他最真的面目了，到这里为止，没有再超过它了。所以我们也称这个涅槃叫做实际啊，真实的边际，在过去就不是了啊，这个是最真实的了啊，真实的边际，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就在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就在它的这一个空性，这个自性涅槃的这个涅槃性里面啊。那么在这个涅槃性里面呢啊，这个我们说灭诸细论啊，这个地方呢啊没有语言，没有思维，为什么呢啊，有语言有思维就不是如啊，那不是如就入不了涅槃了啊，要 离分别才有可能入这个如，有分别的状态呢都没有办法跟缘起性空的这个啊空性相应的啊，所以他说灭诸戏论，在这个地方的所有戏论都即灭了。好，到这里啊，这一段呢是这一个大智度论里面对法性的啊一个解释，特别啊仔细的去解释这个法性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法性就是涅槃性，依法自性涅槃。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入中论里面啊，对这一个法性，也就是本性空，它啊怎么样的一个的一个说明呢？书上说入中论更进一步解释啊，表示呢啊，从刚才我们所做的在这个大智度论以及中论里面所做的解释呢，它啊又引一些啊更进一步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个啊诸法的法性空的啊这个部分来啊来看。好，引文里面讲，他说此中意趣，为若渔夫索取盐等缘起自性，即是彼等本性者，则修梵行徒劳无益，有彼非是盐本性故，未见此性而修梵行，则成有益。这一段是要叫我们注意，不要把缘起性空的这种法性空呢跟缘起缘性啊，一切缘起法的那一个缘起性啊，那个缘它的那个因缘性呢，去相混淆啊。他说，渔夫所取的盐等缘起自性，这个地方的缘起自性啊，是指啊这个因缘法的那一个特性啊。它什么特性呢？比如说眼睛是以眼这个见为性啊，那么火呢是以热啊，以热为它的这个特性。那这个热的特性从哪里来？从它的种种因缘条件来的啊。所以这个呢叫做缘起自性。这个地方的缘起自性不是缘起性空的那个自性哦，啊要注意，是因缘条件成就它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特性。那么因缘条件成就眼睛啊，是能够见色的，所以我们说言以见为性。那么成就这个火是燃烧的，是会热的啊，要热才能燃烧啊，这是它的一个特性。那么水呢，它是一种湿的啊，一种流动的液态的啊，这些都是叫做缘起缘性。那么他说，如果这一些无名凡夫所取啊，我们无名凡夫能够取的这种缘起缘性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些啊火以热为性啦啊，或者是言以见为性的这一些性。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一些啊这一些缘起的缘性就是这一个本性，就是依法啊诸法的这个法性的话，那你修行修梵行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种缘起缘性透过道理，透过世间的这个学问科学，你都可以分析了解吧啊，你不用修行了啊，大家来研究研究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他说修梵行就徒劳无益了。那么有彼非是言本性故啊，这个彼就是指这个法性或者是本性啊，诸法的这个本性，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法尔常空的这样的这个本性呢，它不是言本性不是这种缘起诸法的这种缘性啊，不是这个东西啊。那么下面未见此性而修梵行啊，我们为了要能够现证这种诸法的法性啊，这种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这种法性呢，而去修清净行，这个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哈。那么而去修这种清净行呢，则成有益。那么这个呢才有意义啊。这是第一段，先提醒我们啊，不要把这种缘起性空的这个诸法法性啊，那么把它误解成缘起法的那个缘起缘性。好，下面第二段 此父我待世俗地故，说不造作，不待他成。这个我，是我怎么看？此父我待，这个大概指佛吧，啊，或者是这些大论师啊、哦。那么这个待世俗地故啊，就是说他是依这个世俗地的语言道来说，佛依世俗地的语言道啊，才能够啊讲一些凡夫所能听得懂的东西。那么虽然世俗圣义地啊，这个第一义地，或者是诸法的这个法性，诸法的法性就是第一义地哦，啊，这个法性空，它的本性空是涅槃，那就是第一义地啊。那么虽然这个第一义地，这个圣义地呢，是离语言的啊，但是凡夫不透过语言没有办法学习，因此这个地方呢，他说我待世俗地故啊，那么这个不得不用语言来说，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说我依世俗的语言道来告诉啊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不造作，不待他成，说圣义地，说这个诸法实相啊，说这一个啊一切法的本性呢，它是啊不是由因缘造作，不是由不各种啊这个其他的法的因缘来成就的，这个是它是本性自耳，它的本性本来自然就是如此的啊。这第二段来说，诸法的本性是依世俗名言道而说啊，说什么呢？说他不自作，不待他成。好，第三他说，若性非是愚夫所见，说明本性则应道理，唯此非圣义事，亦非无事，以此本性即即灭故。这个诸法的本性非是愚夫所见啊，不是愚夫，我们这个愚当然就是无明了啊，就是指这个啊无明凡夫啊所见的，也就是不是啊从世俗地的这种世俗的角度所能见的啊。说明本性则应道理啊，那么依此啊说他是这一个一一法的本性呢，那么这个就很合道理了啊。唯此非圣义事，那么这种本性呢，并不是圣义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啊各位要留意的啊，亦非无事，也不是圣义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以此本性即即灭故，因为这一个诸法的本性本身就是即灭，就是涅槃啊。各位，他说这个不是这个诸法的法性非圣义事啊，它不是真的有，你不能把它像一般我们这个其他的宗派所认为的说这个圣义这个东西呢是诸佛菩萨所证的啊，是这个圣者的智慧所见的啊，所以它是圣义有，这个是唯识宗所讲的吧啊，它是圣义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啊，这是一个错误的。那么这个所谓的圣义有，就是真实有地有，你要说它真实有，说它地有，哎，它是常空哎，恒常空哎，里面空无一物，空无一法，无一法可得，那你要有什么？所以不是真的有，不是真实有啊，可是也不是无事，也不是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啊那个说明去理解它。依法缘起性空，在缘起法里面，你要找它的自性，绝对毕竟空，找不到一分自性可得。可是一一法缘起性空的这个事实，你不能不承认，佛就是证这个事实， 证依法缘起性空的这个事实。所以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佛证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事实，这一件事情你怎么说他？佛证这个毕竟空，一切法毕竟空的这个事实，你又怎么说他？所以你不能说他真的都没有，但也不是如外道，也不是如其他宗派这些实事师所执着的那一种啊，圣意里面真的有一个空可证。因为你一说这样子的话，哎，又产生了一分执着，要完全离执啊，这里面没有一分啊圣意有的东西可得。但是这一件事情，依法缘起性空的这个事实，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本性常耳啊，法耳如是。所以月称论师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很难啊，很难，稍微过度一点就堕到十四师里面的过失去了啊，少了你就搞不懂啊，慢慢去体会啊。所以它非圣意事，亦非无事，不是圣意有这个事情，不是在第一义谛里面真有这个空，这个法性空，你不要这样的一个误会。真有一个空，你拿出来看看，你拿不拿得出来啊？根本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也不是完全没有，以此本性即即灭故，这个本性本身就是即灭，本身就是即灭，你不能说它是圣意有哦，可是本身就是即灭，它就是有这回事而已啦，就是它本身是即灭了啊。各位再多说又很危险哦啊，所以体会体会，以此本性即即灭故，这个本性就是即灭啊，就这个几个字，体会体会啊。下面又此本性非为论师许有，亦能令他受许此意，故立此本性为二即成。这个本性不是只有中观论师啊，这一些龙树啦啊、提婆啦、月称啦等等这些人说有哦，任何宗派都说有，对不对？缘起性空，如果你不承认，你就是外道了。所以非唯论师许有，不是只有中观论师主张啊。那么亦能令他受许此意啊，不只是他宗，不只是宗观以外的佛教内宗，连外道都要求涅槃。这个诸法的法性是涅槃性，是涅槃，佛就是证这一切法的法性毕竟空，这个叫证涅槃。外道也要证涅槃啊，问题是他只是不得其门而入，没有那个道可行。所以不止中观论师这样主张，其他的十四师啊，这个中观自序以下为是，乃至这个声闻圣的这些宗派，大家也都承认，而且外道也承认，因此故立此本性为二即成。所以我成立这个诸法的这个法性啊，是怎么样呢？是二即成，这个在音名里面啊的一个用语叫二即成，就是敌我双方都承认，叫二即成啊。敌对的一方以及我立宗的这一方，两方共同承认的啊。所以呢，这个本性不是只有我自己自说自话哦，啊，是大家共同承认的。好，在下面他说，有说热等为火等本性，如彼所说，毕竟非理。由是缘起即造作故，有所待故，已有彼故，则说无造不待他成，不应道理。有人说，这个有说就是有人说啊，或者是说有的说啊，热等为火等本性啊。他说你说法性 啊，这个法性不是如你所说的这什么法性，是法尔长空，不是这个啊，这个是，比如说热啊，是火的本性，这个等呢，当然就是指其他一切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湿啊，这个这个液态湿是水的本性，那么这个见是眼的本性等等啊，以这个来说，所以他说热等为火等本性啊，因缘起法有它的缘性，那么这个它的这个因缘性呢，就是它的本性啊。有人这么说，他说如彼所说，这个约称论是讲如彼所说毕竟非理，如果像他这样说的话，说本性啊，就是指这一个啊，像热等为火的本性这样的话，那么毕竟非理，这毕竟是不合道理的啊，毕竟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由是缘起即造作故，因为它是众缘所成的啊，是众生大家的共业因缘所成的。河山大地是我们啊这个众生的共业啊，这样的因缘所共同形成的吧，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自己本身的啊这种种的一切呢，也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个人的业力因缘所成的。那么继承的事实，再加上我们今生自己的身口意啊三业自己去造作，所以创造了这一切，这个都是什么呢？这个都是叫做缘起造作啊。那么而且呢是有所待故啊，这个呢是啊观待种种其他的因缘条件而成就的，这个叫做待意法成啊。好，已有彼故，则说无造不待他成，不应道理啊。他说因为呢他是因缘起来的啊，那么是待意法成的啊，那么所以呢啊，则说无造不待他成，不应道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讲这个本性呢，它是应该是无造啊，这个是不由造作不待他成的啊。那么像这一个这个地方有人说这个本性是观待这个因缘性而成的，这个呢都是不合道理的。好，下面此中为无圣执性故，于世俗中如意成立故啊，这个是一个结论了哈。那么他告诉你这个成立这个本性一切法的这个法性呢，他说无圣执故啊，这里面呢没有圣意的执着性啊。这个各位刚才讲这个本性本身是极灭，是常空啊。那么这个呢啊，这个不起执着，如果你心真的能够行于如中啊，在这个无分别的平等慧啊，那么所入的这一种依法的法性空的这个境界里面啊，跟缘起一切法的这个性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毫无执着啊，因为你不起分别怎么会执着，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一个极灭性啊，无圣执性，对这个涅槃你不会起执着，如果你起执着啊，二圣过于涅槃啊，那么这个呢就不能行于如中，入一切法法性。二圣呢在这个地方啊，他只通达不得迦罗无我，对法无我虽然啊也见一分法无我，可是没有圆满修法无我，因此他对涅槃起执着的话，那么他一定会一次起执着，就在意，就取的意思，就是取证的意思啊。对涅槃一取，那么你就证，好，你就入涅槃了啊。菩萨在这个地方，他因为刚才讲的，佛是以智慧还以方便哦引导他，这个方便就是要在这个般若波罗蜜里面能够不起执着啊，那能够不起执着，能够不住啊，这个呢，这个才是啊这里所谓的无圣执性啊。所以这个大圣法菩萨法啊，他入一切法的法性中，以般若波罗蜜入一切法的法性中，是不能够对这个空性，对这个啊一切法的这一个啊这一个涅槃啊涅槃这种极灭性呢起执着的。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无圣执性，就是没有圣意的执着性，不着涅槃。而且呢于世俗中如意成立啊， 那么以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而能够在世俗语言道上依这一个语言来怎么样如意成立如这个诸法法性的内涵意义来成立它还能够在这个世俗地法上能够成立那么这个如意这个意这个法性的意到底是什么意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它是这个极灭是涅槃这个涅槃呢是可证的是诸佛菩萨所证的圣者所证的所以呢不能说它没有这回事依法自性涅槃那么这个涅槃还是可证得的所以不能说没有这回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呢这个涅槃这个极灭性它本身是什么呢它就是空性常空本性空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有事也不能说它是有事因此涅槃说有说无都不对就是如现在我讲的这个意在世俗地上依语言成立涅槃涅槃法就怎么样成立这样了不了解这个涅槃就是法性好这个呢是入中论入中论里面对这个法性空的作者呢把它引出来的帮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这个了解的部分各位到这里对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一个诸法的实相或者是说诸法的法性或者是诸法的自性空那么有一点有一点初步的一个概念跟接触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了解上还隔着有那么一层好像懂好像不懂大家不用担心也不必着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过去所接触过的所那么熟悉的当然要懂它没有那么容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本身就不容易不容易懂我们再往下再往下呢那么还有继续的这个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是根据前面入中论的这段引文呢再做一些道理的分析他说由此道理佛法中所说的缘起性空是不能够以世间人的染慧所取的缘性认为就是空就是本性实际的这里到这里呢是一个段一个意义的一个完整意义的段落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他要表达的我们再看他说更不允许从分析诸法上说空因为若许分析法空是诸法本性则由世间颠倒心就可以现证尤其是现代科学不但可以现证这样的缘起性还可以运用到实用上发展成为高度科学文明如是辛辛苦苦地修习犯行就成为徒劳无益了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分成两点来做了解也就是说整一段呢是要告诉我们要排除两种探讨缘起性空的错误角度第一个错误的角度就是从世间人染污无明的这种智慧染污无明的这种染慧所取的这个缘起的因缘性来解释这个法性空这是一个错误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许从分析诸法上去说法性空好我们世间人的这种染污无明这个染慧就是染污无明这种染污无明它的特质就是执实只以为实有那么在我们的这种染污无明来看这个世间的种种缘起法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因缘性，也就是说这个 H2O 合起来就是水，就是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火是热性等等的这些因缘性，这个是我们透过染物无明啊所能见所能取的啊。那我们就以这一个缘起的这种啊一切法的这种因缘的体性啊，那么就来说这个就是诸法的法性啊，就认为这个就是法性空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啊。那么他这个是第一个角度他要排除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分析诸法上说空啊。这个从分析诸法上那么说诸法本性空的话，他说这个呢是世间颠倒心就可以现证的啊。你把一个法从啊一直往里面一直微分一直微分一直去分析它啊，一直去探讨它，到最后你就说这得到说这个法呢这个不是像我们所见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像现代的这个高度科技啊，那么从这个叫做最初的这个叫做聚观啊物理，到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有什么有这个界观，还有什么还有微观，是不是啊？那么这个聚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物体本身哈现象本身的这个这个种种的这个状况外形这个加以去探讨分析。再来呢这个就去追求他这个所谓的啊他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指点啊，那么探讨到这个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呢又变成有种种的原子啦、粒子啦、中子啦、分子啦、夸克啦哈，这些就是微观啊去探讨它。那么后来呢又发展什么呢？发展这个中间叫介观啊，就是有微米啦、奈米啦哈这些。到最后呢有没有探讨出这个现象界的真实相来？这个可能是无穷无尽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分析诸法上啊，也不可能能够探讨到诸法的这种本性空。所以书上说，他这个世间颠倒心就可以现证啊。而且呢，现代的高科技的文明，我们知道啊，现在的纳米科技啊是很流行的，是不是哈？啊，从这些他说还可以运用到实用啊，发展高度的科学文明。那么从这些角度去追寻到探寻诸法的这个本性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角度。如果从这些角度能够承办的话，那我们辛辛苦苦的这个修这个清净行呢，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哈。这是第二个角度要我们排除的。好，下面呢就直接进来谈缘起法性的这个极灭性了。他说其次，既说一切诸法是缘起性空，则必是无自性，无自性即是极灭性。如中论观三相品说，若法众缘生，即是极灭性，是故生生时是二俱极灭。好，缘起性空无自性，直接要带入极灭性啊。各位要从这些从这几句话里面去理解这个一切法的法性就是极灭性，就是涅槃性。他说缘起性空，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极灭性啊。这个从法的本身来看，它法只有缘起，因为一法不离缘起，缘起是性空了，所以一法你要说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就是因缘，各种因缘的合啊，有没有它的自性？没有。所以法只有因缘，因此我们刚才讲没有水生水，在缘起性空一法的本性里面你去找，绝对没有水生水，只有二氢一氧和合产生水的现象，而没有水生水。因此在这里面没有水生，所以这个生起生 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观三相品的这一个偈颂里面说，故生生时二俱即灭啊，现在就是要告诉你无自性为什么叫即灭性啊，这个生跟生时都即灭，因为在这里面一切法属于因缘，没有自性，所以你要说法，法就是因缘，看看什么因缘和合的那个和合体啊，以水就讲这里面呢没有水生水，只有清氧的作用和合成水的现象，所以在这里面没有水升起，没有真正的啊水生水的这种水升起，没有真实有水的自体自性的这种东西存在，只有 H2O 的这一种和合体，二氢一氧的这种和合体的东西，所以他说生即灭，就是法生起来，你说从水生水，从水的自性生起水的这个这种生，这个没有，所以生即灭，生时即灭啊，这种法生起来既然没有，它当然没有它生起来的时候了，生的时也即灭，二俱即灭，因此无自性叫即灭性啊，各位从这个角度再去体会体会，再去想一想，你就不会把缘起性空的那个性空想象的那么难啊，没有那么难呐、啊，各位，这里面就是从无自性里面去了解，没有那种东西，好好的去体会，就是缘起，要你去了解缘起，要你去见缘起的真面目，只是如此而已。缘起的真面目，就是没有一个自性法升起。也没有自性法升起的这种时候，没有这种法升起，所以叫做即灭。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都只有这种法升起，在众生的心里面都是这种法升起，这种自性法升起，所以当我们的心不起这种执着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就没有这种自性法升起，这自性法就即灭了，即灭了，你的心就自在了，你就解脱了啊，所以即灭就是这样即灭。所以我们说从法的本身我们可以了解何谓无自性叫即灭性，那么从心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呢，当你的心入无分别的时候，在这个无分别的心里面，一切法现象不生，你的心跟这个无自性啊，缘起无自性，因为你已经啊见到它完全没有自性，你不分别就能见它的这个空性，就因为分别你才见有，不分别你就见空，所以你的心能够在这一种空性里面的话，你就能够入一切法的法性，入一切法常空的这个自性里面，在这个一切法常空的自性里面即灭涅槃，你的心跟即灭涅槃相应合一，没有一法生起，没有一个自性法生起，所以这个生生时二俱即灭，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无自性叫即灭性啊！各位再体会体会。好，下面如是即灭性即是涅槃，诸经论常说一切法自性涅槃，即是此意。故说啊，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即灭性，即灭性就是涅槃，一切法自性涅槃，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即灭性，所以一切法啊这个自性涅槃就是这个道理。故说诸法有诸法空，本性自尔，非有因缘，因此结论啊说诸法由他诸法的自性空，不是因缘成就它空的，它本性自尔，缘起性空，一法一定缘起性空，它的本性就是缘起性空，本性自然啊是如此，本来就如此，非有因缘，不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因缘去成就它才变成如此，不是的，本来如此。好，于中既不可像世间邪见那样既长既断，以其非长非断故。 各位刚才讲这种法性空，既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无，非常非断，说长说断啊，都是自性值啊。说长说它有，哦，就它真实的有，这个就是自性值。说断说灭，哦，就真的有灭，就真的没有了。哎，这个东西没有了，在你的心中你就真的认为它真的没有了啊，这也是一种自性值。下面继续，他说亦非如声闻论中即为离作者我之空，这种本性空呢，也不是像声闻论点里面所啊，他破布这个布德加罗我啊，他说布德加罗无我，无什么我，无外道所谓的神我，外道说有一个独立实有恒常不灭的我，对不对啊？那么内中声闻二圣啊，这个二圣，比如说我们说啊，说一切有不啊，他们怎么破呢？啊，他们就说，哎，这个布特加罗只是这个五蕴合合体而已哦啊。那么这个五蕴合合体的那个合合体啊，那个合合体是假有的，那只是一个空壳子啊。啊，那么这里面呢没有什么，没有外道所谓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独立实有啊，这个常一不变的那个神我，所以这个叫做离作者我，就是离外道的那个神我啊，没有那个神我，所以叫做布特加罗空啊，布特加罗只是一个合合体啊，因此它的布特加罗空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离开啊那个独立实有啊。这种我啊，这个叫做布德加洛空，所以它的空还是观待远离啊灭这个独立实有我常一自在我而说空的，这种叫做这个、叫对待空啊，这个是观待啊，就是观待其他的因缘来说空的啊，这个呢不是诸法的法性。诸法的法性是什么？本性自耳，非由因缘啊，这是一个。下面，哎，不晓得讲不讲得完哈。复非如唯识中即为一体而取空之空，因为此所许空，非由此一法，无彼一法，说明为空。这个唯识中的这一种圆成实，叫做二取空，就是能取所取空。在依他起的虚妄分别上呢，你不能有能取所取相对的这种执着啊，有这种执着就是片机执，所以在依他起上你要远离这个能取所取二取，要二取空，这个才是圆成实。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对待空啊，把空建立在远离能取所取相待上啊，远离能取所取的对待上，那么这样子的空呢也是一种对待空。这个对待空就是什么呢？由此一法无彼一法，由于这个法而说没有那个法啊，那么这样的空，这个也不是诸法的本性空。好，有关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详细的这个说明，我所做的这个讲义啊，这个分析空、分破空啊，对待空、自性空，就是帮助各位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的差别。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等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做详细的说明啊。那么今天到此，啊，下课。好，各位，我们是在这个总是空义啊，也就是在圣义地的这个范围，那么谈一谈这个各种差别空啊。在谈各种差别空之前，先把这个空性的这个内涵做一个总的说明。这个总是空义的部分呢，大部分已经说了啊。那么上次，在473页，有位同学提出来说，有个地方呢，跟原文引的有一个字啊，是不一样的。在473页的第三行， 性空者，名为本性常耳。那么原文啊，在那个论的原文里面是名为本来常耳啊，这是一个错字，是本来常耳。当然它的意义呢是没有差别的啊，这个所以我们不必重新做解释。好，今天呢我们是应该这个进度呢要从476页开始啊，谈到这一个空性。这个空性呢，不管我们依什么样的差别法去谈它，空性就始终只有一个啊，缘起性空。这个每一法都不离缘起性空，一一法啊，法法缘起性空，这是它的本质。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的，没有一法能够离开缘起性空。所以我们说缘起性空呢是一一法的本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本性是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不能说它不存在，所以我们说本性空，不能说它没有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它的内涵又是如何呢？它的内涵是缘起性空，因为缘起的关系，所以它里面一法的内涵，你找不到一点点自信，没有一点点自信存在。在一法里面，想要找一点它的自体、自信、自相，那么一定是不可得，毕竟空。所以我们说无一法可得，是指没有一丝一毫的啊这个自信可得。那么在这一个